明慧广播电台，明慧文章专辑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转变观念走出人，真正神起来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07年7月17日。这段时间以来，我一直陷在迷茫之中，拼命地向内找，却苦于找不到根本的执着。自从去年10月到现在，本市陆陆续续有40多名同修被绑架，资料点被严重破坏，我们陷入被动的营救之中。可这个没救出来，那个又出现问题，一件接着一件，真觉得透不过气来。这究竟是怎么了？仿佛邪恶更猖獗了，迫害得更疯狂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随着邪恶大量的被清除，它已经非常弱了，正法之场已越来越强，为什么这里的表象却恰恰相反呢？诚然，这里有同修在修炼中存在的大漏，对名、利、色欲、情等根本的执着没有及时修去，而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。但根本上是针对我们整体的迫害，直接干扰我们地区众生的被救度。那么我们究竟还存在什么问题呢？这几天背法背到转法轮第六讲走火入魔中的这么一段法，师父说，因为你一害怕就是恐惧心，那不是执着心吗？你的执着心一出来，不得去你的执着心吗？越害怕就越像病似的，非得把你这个心去掉不可，让你接受这次教训，从而去掉恐惧心，提高上来。就越像病似的，这句话使我身心一震，似有所悟，眼前清晰起来。那么我们地区这个疯狂的假象是我们哪方面的执着招来的呢？第一，是我们的怕心招来的。为什么我们的怕心会那么重呢？它也是有根源的。刚走入正法修炼的那两年，我们很多人法理上不清，致使邪恶钻空子严酷迫害，也使我们形成了顽固的怕心。其实邪恶现在早已什么也不是了，可这强烈的怕心却根深蒂固地附在我们身上，阻碍我们前行。可是越怕越躲，越不敢走出来，邪恶越如影随形地迫害你，因为你怕他，你不就是在求他吗？如果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种状态，那是不是一个强大的执着？越是怕，邪恶越会表现得疯狂。有的学员还有人的观念在想，老师不是有法身保护我们吗？怎么还会这样迫害呢？从而更加没有正信，更加不敢走出人来。其实不都是我们自己怕招来的吗？法中早已讲明，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中说，那法轮怎么能让他发进来？老师不有法身保护我们吗？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个理，你自己求的谁都不管，你自己想要谁都不管。为什么怕？怕的基点来源于思。其实这个怕，它并不是我们的真本性，它只是左右人的一个因素，是我们修炼人应该去除的最大执着。我们都是大法的一份子，师父早已把我们推到位了，具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了，可我们总是认可邪恶的迫害，还把自己当成人。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如果大法弟子都能正念正行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用正念思考问题，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不会在迫害面前生出怕心来，看谁敢来迫害你。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，谁也动不了，这是不是具备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了？ 其实师父已经赋予我们一切神通与法力，我们却没有真正神起来，带着满身的法宝，却硬是缩到人的壳里去受罪。而我们不在法上的一丝一念、一举一动，都在给苟延残喘的邪恶输送能量，反过来在迫害我们。第二，是我们人的旧观念求来的。反思我自己，我看到了不在法上的一丝一念。每当听到同修被抓，我都人心沉重，因为同修又被迫害了，得赶快发正念，把同修救出来。不只是我，很多同修都是这样的，好像还很在理。可现在回头一看，我这一念还不是很正，因为我用了人的观念来衡量了，先认定了他们肯定迫害同修，肯定能迫害得了同修，这是正念吗？这不是人的观念吗？而且或多或少又产生了怕心及其他执着，是不是我们自己在给邪恶迫害提供借口呢？西游记中有这么一段故事，孙悟空在降服妖怪时被妖精吞到肚子里，猪八戒吓得躲在树林里痛哭，认为他的猴哥死了。这时孙悟空在妖精的腹中大喊，八戒哭什么，我没死。八戒还不悟，说你不是被妖精吃了吗？悟空说，呆子，他吃我，我不会揪他心，挖他肝，拽着内脏打秋千吗？这让我看到了自己的错误所在，我怎么就没有这样的正念呢？和八戒一样，用人的观念去看待这件事了。回过头来看看我们，是不是也该转变转变观念了？抛弃人的观念，别再把自己的认为看成是绝对正确的，要真正的用神的正念看问题。如果我们同修被抓了，我们不认为他是被迫害去了，而是正念加持，绝不允许邪恶迫害，并且把这当成一次救度众生、解体邪恶的大好契机，内外夹击，彻底解体这些黑窝。或许有的同修会想，孙悟空一身本事，又有如意金箍棒，当然他所向无敌，我们也不行啊。我说你还是没走出人来，我们什么法宝也没有吗？恐怕比如意金箍棒还厉害得不得了，可是我们却没有孙悟空的悟性，不知道去用，老把自己当成受气包，老受眼见为实的观念左右，执着这个人身，不能神起来。那我们如何运用我们的法宝啊？不用我说了吧，发正念呗。对了，就是发正念。我更能深刻地体悟发正念的含义了。发正念就是念动口诀，调动神通，发挥效用。而且我们运用的可不是一件法宝，而是应有尽有，想什么来什么。这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赋予我们的。可我们这些笨徒弟就是不会去用，直到今天还被迫害的不行。济公传里有一段大闹丞相府的故事。钱某要给济公上夹棍，济公腿虽然被夹上了，可却不以为然。你看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手拿破扇子指着钱某先喊上刑。只见钱某哎呀一声大叫，腿疼得不行了。济公又喊上刑，只见钱某咕咚一声从椅子上摔下来。眼见明明夹的是济公，可却被他施展神通，一下子把刑罚转移到施行者身上去了。再看济公的心态，他坦然地先喊上刑，他绝不认为刑具对他起作用，他没有人的观念，没有怕心，正信非常坚定，常人的一切也左右不了他，功能运用自如。师父早已赋予我们一切神通，可我们却固守人的观念而不能如意运用，还在被邪恶迫害，是不是太丢人了？太辜负慈悲的师尊对我们的期望了。 也给这一方众生的救度带来负面影响。尤其到今天，我们还不能抛弃人走向神，我们怎能证实好法呢？如果我们都能破除人的观念，放下一切人心执着，生死无执，走到哪里就把真相讲到哪里，把正念发到哪里，充分运用神通防护自己，解体邪恶。每个大法弟子都是这样的正念，不承认迫害，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一切，邪恶怎么敢抓我们呢？恐怕躲还来不及呢，那不是自取灭亡吗？关键是我们怎样才能破开自己这层层人的壳，破除观念，回归真本性，别再麻痹，别再被观念所代替所左右，别再捧着金饭碗要饭，拿着金箍棒挨打，转变观念，真正神起来。别让师父再等待了，师父不是让我们神的一面复活吗？以上仅为目前所在层次的点滴体悟，愿与同修交流，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看清旧势力的安排与迫害形式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6月16日。在这场旧势力安排的巨难中，旧势力为了考验大法与大法弟子，也为了考验的同时左右正法，达到他们为私的目的，他们针对每个大法弟子做了整套长期的安排。他们一方面在大法弟子的生命过程中，或者此生的成长过程中，安排了很多影响因素，如境遇，从而促成了、强化了某种观念。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法中讲过，你甚至于思考的一个问题都不是简单的，将来你们看，都是安排的相当细密，不是我安排的，是这些旧的势力安排的。另一方面，在此巨难中，他们又会安排了大法弟子的某种环境，这种内外安排的结合，就是大法弟子不自觉地在所谓考验中被旧势力左右，就不自觉地被动地处于某种状态中，很难自拔。一位同修在小时候刚离开幼儿园，还没上学时，就有邻居的小孩来找他玩过家家和不好的行为，而且很小就让他有性兴奋感，他还不知道那是什么，就这样在不同阶段都安排了，埋下了加强引导色欲执着的因素。于是在这几年的修炼中，色欲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干扰，尤其加上旧势力安排的某种处境，就使他反反复复被拖住，身心状态也受很大影响，这只是从这一世旧势力的安排看的。现在看来，这都是迫害。我们很多同修认为被抓、被打、被判刑是迫害，再广义一些，认为被迫流离失所、经济困难是迫害。其实，一切强加的、违背正法需要的、系统干扰大法弟子注视正法的一切安排，都是迫害。正法中，我们不能单纯用个人修炼的标准衡量自己的状态，单纯从个人执着的角度去看待解决自身的问题障碍。要明确，在否定排除旧势力安排迫害的前提下，成就师父要求的一切，包括个人的修炼，去执着。而这种旧势力的迫害所体现的形式是各种各样、方方面面的。除了以上形式， 还有的工作特别忙，忙得又累又没时间精力，有的家庭障碍大，被束缚，有的怕心重，有的执着不放而误偏，长期自误，有的总是不自觉找借口掩盖自己而很难真修，有的对亲情执着纠缠难放，有的被色欲所困，有的被病业所障，有的被个人的某种爱好拖住，有的借口先学好法，调整好再出来，结果转眼白白流失了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。这些说出来，同修也可以认识到是迫害。但是还有另外一部分同修觉得自己很如意，生活很好，也很少被抓，三件事也做了一些，自己很满足。也有的自觉不自觉地疏远正法中的工作，远离大法弟子相互督促交流、共同做事的环境，越来越游散、麻木。静心找找，实际上都是求安逸之心被利用，而不能紧迫起来，还觉得自己符合常人状态。师父在经文《去人心》中指出，最突出的是许多学员被迫害得很严重，也是自己的人心过重、正念不足造成的。有的同修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，认为被抓的都是有问题的，那相反没被抓去迫害的，相比较来讲就是说明甚至证明做得好，没有多少问题。这种认识已经在很多大法弟子的思想中渐渐形成，那么很多被求安逸拖住的同修还自以为不错，做了一点就很满足，也就助长了自己的安逸满足的状态，还意识不到。这些同修中有的生活很优越自在，甚至很悠闲，有的和常人只有一点区别，就是还学一点法，有时讲点真相，可是在用心大小上已经远离了为证实大法、为救度众生而忧心的肩负历史重任的心态。而且这些同修有的往往看到一心扑在证实大法、救度众生上的同修，会挑出很多毛病，干事心、求轰轰烈烈等等，抓住不放，借此否定了同修甚至包括其从事的证实法工作，而不能从正的一面善意的去衡量、去帮助修正、去圆融，其实质是对整体的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。还有一些同修的内心可能都有这样一句话，三件事自己也在做，就觉得心里踏实了，可是这只是安慰了常人心，却安慰不了我们来时的弘誓大愿，安慰不了我们为弘誓大愿而历尽艰辛的生命历程。旧势力为了他要达到的目的，同时针对每个大法弟子的不同问题与执着做了不同的安排。那些被常人安逸状态拖住的同修，请你想想，你是否正处在旧势力的另一种迫害形式中，满足了你人的一面，却使你迷失了自己的本愿，悄然地损失着你真正的生命和你的使命。当你回去的时候，你发现你像被美酒灌醉后清醒了一样，荒唐空荡地走了一场，会不会呢？看到自己曾经所做的那一点点与真正的大法弟子相比，和你自己的誓愿相比，真是差得很远。那时才看到曾经走的是旧势力的安排，而不是师父的安排。那时才明白曾经的安逸满足恰恰是旧势力安排的深重迫害与巨难。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讲，在这场迫害中啊，其实受害最深的是世人。表面上他们生活得很好，可能没灾没难，可是却在被毒害中、被迷失中失去着最可贵的生命根本。这和那些被障碍迷失而找不到自己在正法中的位置、不能真正发挥作用、完成使命的大法弟子是不是很相似呢？实际上也是被严重迫害的，是实质的迫害。 有的同修被常人所抑制、障碍，放不下人，却常常用符合常人状态，在哪都得做个好人，随其自然，别强为，考虑别人圆融一点等等说法安慰自己，甚至劝说别人，表面上说的都是师父的话，但其实很多时候已成了借口。我们真的要看自己用心有多大，把为法负责、救度众生和正法中的使命放在第一位了吗？我们内心应该明确，我们不是为符合常人状态做好人来的，我们是来助施正法的，但是我们应该符合常人状态去做，这样会做得更好更正，这个根本的关系一定要明确，要摆正。由于我们放不下执着，没有看清和否定旧势力在我们内心安排的一丝一念，那么就会在旧势力安排的外在环境下必然地处于某种状态，或用心不够，或不能精进，或被某些执着所困，或被安逸满足所迷。有的同修是被逆境所阻，有的却被顺境所迷，总之是不能走出人来，看待并完成自己的责任与使命。有一对大法弟子夫妇，曾经都从磨难中坚定地走过来，在邪恶的劳教所里也做得比较好。他们后来开了个公司，效益越来越好，结果成了当地十家效益最好的公司之一。大银行争相要给他们投资，按理说这是很好的。然而同时出现另一种情况，所有在那个公司上班的同修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被约束，很难精进的状态，甚至喝酒越来越常人化，正实法的事相应淡化了。而这对夫妇中其一越来越追求常人生活，独自把持了公司，还居然有了外遇而提出离婚。我们回头看看，这不就是迫害吗？钻不同人心的空子来迫害，使大法弟子渐渐迷失，忘却了自己的使命。开公司本身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在其中我们一定要清醒，要看清并否定旧势力在其中隐藏的迫害安排。有位女同修，她的常人丈夫表现出非常关爱她，甚至表面上支持她修炼，但几年来一直看着她，拖着她，把她的参与正实法、讲真相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。时间一长，她也习惯于此了，就是因为她感到丈夫对她的恩爱和理解，甚至有时给予一点支持，使她总分辨不清这一障碍，不愿触动家庭表面的温馨和谐，实质上接受了这一限制迫害。以上说的还是从同修自身角度讲的，那么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，旧势力借着这种对同修个人的安排迫害，从而影响其周围的同修和环境，这是不是左右干扰了正法？那么从这一层面来看，我们做得不好，走了旧势力的安排，就不光是个人的问题，就会干扰整体状态，成全了旧势力对正法形式的抑制和左右。所以从法中清醒地看待自己和同修的状态，看清旧势力针对我们的内心观念和外在境遇的细腻安排与迫害因素，这对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是很重要的。以上是自己的一些体悟，有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提出，共同切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不要入戏太深才能彻底去掉人的执着，作者萧南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 3月6日。前几天学法，领悟到了一点点，与同修分享一下。人生如戏，这个说法是千真万确的。每个人都是在按照已经安排好的角色在演，分毫不差。这个角色并非是真你、真我，这些角色也千姿百态，有好的，有坏的，有性格温顺的，有性格强悍的，有自私到极点的，也有待人真诚善良的，有不懂人情世故的，也有圆滑处事的。我们的生生世世造就了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人，但这一切都是根据安排好了的角色，我们一步一步演绎出来而已。当然都是有因由的，也都是有复杂细微的安排的。看透了这一点，那么我们就不必要为自己历史上曾经是什么的角色而喜而悲，也更不要为现在同修所表现出来的一切而怨而怒了。以前看《封神演义》中看到纣王无道，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，到最后却还可以封神，一直不明白为什么，他不是坏人吗？怎么还能当神？一直很奇怪。现在明白了，他只是历史过程中的一个演员，在演绎着那个坏人的角色而已，而他本身不只是只有那一世，也不只是那一世的表现。看着同修们都在向内找，自己也向内找，但总觉得一找就找出许多执着来，去一个都难去掉，但表现出来还有这么多，老是觉得去不完，不知道应该如何去。现在明白了，就像一个人在泥地里洗脚一样，洗干净一只脚，再去洗另一只脚，但刚洗干净的脚还是要踏进泥里，所以一直都洗不净。如果你走出泥地，走上岸，不断地清洗自己，这样才会把泥洗干净，而且还快。我们只有跳出我们角色的框框，才能认清我们自己，而把不属于我们的执着、后天的观念和所谓的思维习惯去得干干净净，还原自我的本身。最近看到明慧网上同修们的一些文章，都在谈怨恨心，我也很赞同同修们的看法，因为我自己也发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怨恨心一直都在去，而且还发现周围的同修间也表现出来了这种同修间的埋怨。如果跳出我们角色的框框看，每个人都有他的角色在演绎，安排就是这样演的。无论我们看不惯常人或同修的行为，从而生出来的怨恨心，还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产生怨恨心，那不都是因为我们太迷了吗？迷在这个角色中了，入戏太深了。对于常人，我们如果知道由于各种因由、因缘和角色就是这样安排的，就是安排这个人这种性格发生这样的事，那个人那种性格发生那样的事，那我们也就释怀了。还有什么看不惯呢？还有什么觉得这个人好那个人坏的呢？而对于修炼人来说，没有偶然的事。无论你对你亲人、同事、朋友感情多么深、多么好，都不能依赖这种人情。因为我们修炼人遇到的人和事，你每说的一句话、每做的一件事、每次想的念头，都有我们要修的东西在里面，随时随地都能暴露出我们的执着和尚存的人心来。不是别人平时对你挺好的，怎么突然间对你这样了那样了，而使你心里感到不舒服了，而是你有执着没放下，所以考验来了。无论身边在发生什么事，出现什么状况，那就是应该发生的。关键是我们每每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心有没有动，心是如何动的， 我们要看清楚，也就能找到自己的执着了。我想，如果我们都不在其中，我们把自己当局外人来看这些事，我们什么心都不会动的。我们不在其中，我们只是为了助师正法来的，我们做好三件事才是最重要的，才是首要的。那么，如何才能跳出这个框框呢？就是师父一直都在对我们说的，学法，认真学法，学好法。网开一面，师父救度众生，不计众生以往之过，只看这次正法中对大法的态度。有同修认为，只看这一次的选择是否太过，言外之意似乎觉得不太公平。我觉得不然，一切皆是安排好的角色，都是为大法而来，都是为正法而来，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每个人生生世世演绎着不同的角色，所造的业，所积的德，累积造就了现在今世的每个人。到现在是整场戏的最后了，在曲终人散时的这个最后的选择，就是决定性的，才是真我的选择，才起决定性作用。也许这种选择也是有一定的必然性吧。个人所悟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